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我是 Amy。
大家好，我是 Stella。
感谢朋友们的喜欢和支持，也欢迎新朋友们来找我们聊天。大家在网络上搜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就可以找到我们啦，也可以在 YouTube 各大 Podcast 平台、 B 站、小红书、小宇宙还有 Threads、直接关注我们，我们都会分享各式的资源还有新的 Podcast 的内容。
今天我们的嘉宾又是 Felix。
对啊， another Felix， 但是这个 Felix 的背景还有姓也都不一样。你要不要先一句话介绍一下自己啊 Felix？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Felix， 然后呢是 Felix Chen。 我现在在Seattle 做一些AI 相关的一些事情。
Felix 也是我们很早就定下来的嘉宾之一，就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我怎么和 Felix 认识的。2024年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在 LinkedIn 上许愿，说我的2024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要认识更多的人。然后我在2024年刚开始的时候呢，认识的两个人，一个是 Felix， 另外一个就是 Amy。
认识了两个 social butterfly，
所以现在我们就坐在一起录 podcast， 听 Felix 给我们分享一些他的职业发展的故事和一些他的 unique perspectives。
对，我觉得认识Stella 你，我觉得也是挺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一直以来也会愿意在 LinkedIn 还有别的一些 social network 上去找朋友，然后聊聊天，觉得还挺有意思，所以当时reach out to you， 然后我们聊，觉得哎，这还挺聊得来，有一些共同的话题，然后对于一些technology AI， 然后一些行业的那些发展其实都有蛮多想法的，挺有意思。
嗯，是的，而且 Felix 之前也是在 logistics 这个领域做了挺长时间的，然后现在呢我们三个人都在做跟 LLM 相关的东西，也是很有缘分。
Felix 其实经验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先从他的经验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行业的 gotcha。 Felix 一开始是在 Amazon 做 research scientist applied scientist， 其实我还蛮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是 research scientist applied scientist 到底是差在哪里。
其实 Amazon 这个所谓的 science job family 还挺有意思的，你真正只有在那个里面待过了，你就知道那些 nuance。 所以你可以想整个 science job family 的 spectrum， 可能从一个边是那种business analyst， 然后偏向于metric， 偏向于query， 偏向于 insight， 然后比他稍微 technical 一点的可能就是说 business intelligence engineer， 那个也是会 spend most of the time 做那些 dashboard reporting， 然后会做一些 insight， 然后再比他 technical 一点的就是 data science， 然后那个会做一些 predictive modeling 啊，做一些 forecasting 模型，做一些简单的模型，然后比那个可能更 technical 一点是 research science。 那 research science 跟 machine， 然后再过来就是 machine， 那就那个 applied scientist。 你如果去 Amazon 面试这些职位的话， research science 它跟 applied science 的唯一的区别是你需不需要有 production 的 coding。 很多时候你其实看 job family， 就看他的 education background 的话，很多的 mathematics 背景的，或者是 physics 背景的，或者是说 industrial engineering operations research 这些，他们可能会比较直接的去当一个 research scientist， 因为他们建的那些 mathematical program的模型，那些其实不是需要他们直接写到 production 里面，更多的只是说有一个 software 在那，然后他们只是把那个模型给算出来，然后会需要 engineer 的帮助把这个给 package 起来放到 production 里面。如果是applied scientist 的话，他们基本上大部分是 computer science 背景出来，他们是有 machine learning 这方面的专长，然后他们的 expectation 是你自己做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是直接要上 production 的，然后他们自己要 maintain own production 的 code， 所以他们这个 qualification 有一点点小区别，什么 compensation 就是那个工资 compensation 上也会有一些区别。
嗯，哪一个工资比较高啊？
你可以想到要求越高的工资相对越高一点。这个还挺有意思，在 Amazon 的人肯定就知道，其实你看 Amazon 内部的 scientist 会有不断的想去换 job family 的这么个事情，然后从 business intelligent engineer BIE 换到 data scientist， 然后想换到 research， 换到 applied scientist。 当然 我个人觉得大部分原因是因为 compensation 会变高嘛，但是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很多人愿意往这方面去学习。
确实。 Felix， 你在 Amazon 的这个 career path 的发展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我在 Amazon 可能早期会比较traditional 一点，当时我读 industrial engineering operations research 毕业了之后，很 naturally 就直接去做 supply chain， 然后去做那个时候就在 supply chain 那个 organization 叫 Scott， 做的东西是一些什么 network flow vehicle routing 特别 typical 的那些 OR 的问题。然后在大概是2015年左右，那个时候 deep learning 开始出来特别火，然后 呢 catch a lot of attention。 然后15-16年的时候我就大概就觉得我不想一直在 OR 跟 optimization 这块，想去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东西啊。那个时候我也已经从senior scientist 变成一个 science manager 了，就开始带一些一个团队了。
嗯，
所以我在16-17年的时候就从 Amazon internally 换到了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团队，去建一个团队，去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广告 Amazon 的广告。17年的时候广告还特别小，大概就是一个总共加起来就是个1-2个 billion 的一个 revenue 的一个 business， 现在好像是20几个还是多少个 billion 的 business。 那个时候而且 deep learning 是一个处于在探索的阶段，在 production 里面很少，主要是原因是 latency 不够。你像 search 跟 recommendation 跟广告，它其实都有一个特别严格的 latency， 就是你顾客来到你的网站上搜索了一个东西，点下来之后所有的结果全被得出来，所以大概是个30到36 milliseconds of latency for the entire end-to-end。 然后中间分给你做比如说 relevance check， 做 sourcing 那一步，做 auction 那一步的那个 latency 就很小，大概10-20 milliseconds 的一个 quota。 所以怎么能够把 deep learning 做到特别短的那个 latency 是当时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所以我当时带着团队，然后呢跟别的search 的那些大的 org 去学习，然后做这个块做的还挺有意思。最后我们上线了当时Amazon sponsor brand 第一个 deep learning 的一个 relevance model， 然后呢 significant improved 这个 performance。 大概那会从17年后来从 science manager science leadership 一直做到19年，然后那个时候19年就离开了 Amazon。
当时是为什么决定离开 Amazon？
19年离开的时候我有一个 mentor， 然后呢也是现在他是 Meta 的一个 VP， 他跟我一直有很深的交流。他当时跟我一个建议说，你在 Amazon 已经待了挺久的时间了，其实可以考虑去外面看一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觉得一个人20-30岁的时候不去一个 startup 体验一下的话，30-40岁的时候是比较难去的，因为有小孩然后精力不是那么旺盛，可能就不会愿意去 take a lot of risk， 更多的是一个说年纪轻的时候是需要出去 take additional risk。 后来证明这个 risk 确实挺大的。我当时去的相当于是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 startup 吧，叫 Convoy， 当时是一个明星企业，然后呢上升特别快，当时是 Seattle 这边数一数二的上升特别快的 unicorn。 当时是我去的时候是大概估值是900多个 million， 还没有到一个 billion。
你去的时候是第几轮啊？
我去的时候是第4轮，快要就 D 轮，快要 announce 了，所以我正好卡在说announce 之前加入，然后当时还特别着急说赶紧得加入这个 startup。 公司很多 Amazon 的人，因为 founder 2个 co-founder 都是 Amazon 以前过去的，然后招了很多 Amazon 的 leadership， 也招了很多 Amazon 特别强的 engineer， 所以觉得这 it cannot go wrong， right？ 所以就去了，说那行，正好一个小 startup。 而且当时我去的时候是我刻意想去从 science leadership 这边一个角色换到去做产品。最后结果就是2023年的时候10月份这个公司经营不下去了，然后就 bankrupt 了。然后也是一个在 tech industry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冷门，所以很多都被报道了。
Convoy 也是属于 logistics tech。我和 Amy 有聊过一期，就是我对于 logistics tech 的看法。我觉得 Convoy 就是一个挺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现在这个比较收紧的经济环境下，然后没有支撑下去的 logistics tech 公司。
我去的时候是不到1 billion 的valuation， 然后中间我在 Convoy 的4年，公司还融了2轮 public， 还有1轮 private， 大概融了3轮，然后最后 valuation 一度达到3.8 billion， 然后最后被卖的时候卖了19还是18个 million。
啊，是是是，这个对 logistics tech 公司这两年这种情况还蛮常见的。你刚才提到你想去做产品，你在 Convoy 也确实做了3年的产品，而且是 principal PM 是吗？
对，我当时有2个要求，一个是我想去做产品，二一个是我不想去做一个产品的 manager， 就是我想做一个 hands on 的产品经理。但是因为可能我去的时候级别比较高，所以就直接给了一个 principal。 Convoy 是没有 senior principal， 这个已经是最高的那个 IC 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想去学产品一些 hands on 的一个经历，有这么一个经历。当时我在 Amazon 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很明显就是说作为一个scientist 后来变 science manager， 很多时候这个问题被 filter 到我这个团队的时候，已经是有很多人经过考虑思考说为什么这是一个 science 的问题。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好奇说，哎，我是谁决定了这个事情，对吧？为什么我们要上一个 deep learning 的 model， 为什么我们要上一个某某某什么的一个模型什么的。所以我就对这块特别感兴趣。然后当时在加入 Amazon 的时候，我一直对于 customer 就 interaction 这块是很感兴趣的。我在 Amazon supply chain 的那几年，我跑了大概30多个 Amazon 的那个仓库，去各个仓库跟运营的人去聊，然后带团队去参观仓库，然后自己也去体验一些仓库里面的各个流程什么的。这些东西后来被证明特别有效，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仓库进货出货，然后呢分拣，然后呢包装打包，这些各个流程是怎么活动的以后，你大概就知道 supply chain 大概什么个意思。你在建 model 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些 各种考虑的一些相关的因素什么的，所以后来愿意去跟 customer 接触，然后呢也愿意去了解这些怎么从 customer 的一个需求转换成为一个对于 technology 的这么一个需求，这个我觉得是产品经理在做的，所以当时我就说想去学习几年怎么做产品经理。
嗯，我很好奇 Convoy 的人当时听到你提这个要求的时候，他们有很诧异吗？觉得说你为什么不继续做你的 Applied Scientist 或 Science Track？
我想想看，但是好像没有太多的诧异，他们当时就是一个是一度招人招得很疯狂，然后呢只要是 Amazon Tech Leadership 或者是 Tech 的人过来，大家就却特别想要。另一方面是当时我去跟Convoy 的那个 CPO Chief Product， 他是我面试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人，我跟他聊的时候聊得特别嗨，最后我就直接跟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我说我当时做过一个类似于 sourcing 的一个模型，然后里面考虑到有几个供应商，我们有不同的定价策略，然后一个是说大概思路就是说有一个base 的比较 stable 的，那个时候你可以签一个长期的 contract， 然后有一个比较short term sparkle 的那种up and down fluctuation， 你可以签一个短期的 contract， 就是怎么把这两个 dual sourcing 的这么一个 strategy 给 balance 一下。我跟他聊，他说哎，这不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个什么事情吗？他一下就被打动了，然后他说哎，赶紧过来，然后行，我就过去了。对，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做那个，但是我当时觉得卡车行业在跟拿订单的时候定价策略其实是可以考虑这些东西嘛，对吧？
你在 Convoy 做了三年的 PM 就产品之后，后来又回去做 machine learning 了是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后来做了三年多以后，我觉得就是立了几个比较不错的产品，然后呢推出去以后反响特别好，当然早期犯过很多错误，然后确实一个学习的过程，后来觉得推出几个比较不错的产品，然后我就逐渐觉得产品经理的这么一个思路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个时候我突然又开始怀念起Tech 的那种能够写 code 呀，能够去 read paper，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后来就周末再回了 Tech。 对，
所以你走了这两招以后，你觉得 PM 适合什么样的人，还不适合什么样的人？ Data Science 像我们这种有 ML 背景 Data Science 背景的适合做 PM 吗？
他有一个说法说 PM 是一个 mini CEO， 就是说你其实做一个 PM 的话，你需要 wear many hats， 然后你需要 play a lot of roles。 我觉得如果我觉得任何人有一点点entrepreneurship 的这种精神的话，会都愿意去，肯定要去做一些 PM 的，就是说你得知道这个东西要最后做成功了， end to end 是你 are responsible for it， 不是说你把那个 model 写完了或者你把那个 doc 写完了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这个也是大厂跟小厂的一个区别。你在大厂其实你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有上百个人在做别的 remaining part， 你也没办法去管上百个人别的该做的怎么样，你只能 trust 这个 system will work it out， 对吧？然后你如果是一个 PM 的话，你必须得关注到前前后后所有的地方，有的不需要你，不是你的 responsibility， 你也去关注它。就如果你对这种特别细的各方方面面的东西都感兴趣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 PM 的。
那你觉得有 data science 背景或者是有 MLE 背景的人去做 PM， 他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 advantage 吗？
他能够讲到他跟 tech 团队去交流的时候是能够说他们的语言，然后把那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我当时去做 PM 的时候就很明显，我跟别的 PM 比起来，因为我们 PM 的那个我立的产品都是跟science modeling 或者是 machine learning modeling 相关的，然后我跟 tech 团队去讨论这个东西的 feature 怎么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特别顺畅，很沟通，就完全没有问题，我能听懂他们想表达什么，他们也知道我问他们的问题是想问什么，这样的话就效率特别高。我看到有一些 PM 的话，他可能从business 那边过来，而且又不是很愿意去学习那些细节的时候，他的沟通只能就说我需要这个模型，你把它变出来就可以了，然后这样你就发现 tech 团队就说哎，你都不知道这些什么时候简单什么时候难，为什么简单为什么难，对吧？
Engineering team 或者是 Data Science team 很容易被这种 PM 激怒。
对
就觉得
鸡同鸭讲型，
对，你提了这个要求 Do you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经常看到这种就是不太好看的场面。
对，
我们再回头来讲一讲 Convoy 这一个 startup， 你在这个 startup 的经历啊，到最后你是做到了 head of data 还是 head of machine learning？ 我有点不太记得具体的 title 了。
是那个 head of science 的 demand 这边，我们当时有两个 science work， 一个是 demand， 一个是 supply。我是在 head of demand 这边的 science。
这一个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你作为 head of science， 在你当时的这个 level 看到的整个 layoff 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然后你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 Convoy 当时其实是一个特别 sudden 的一个 shutdown， 然后这个基本上 caught everybody by surprise， 连我们的 CTO， 连我们的 VP of， 基本上所有的 VP 都是 by surprise， 他们可能知道可能 one day ahead this is going to be announced， 然后我们的那个founder 跟当时的 president， 他 们应该也是被 surprised。 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关于说为什么 Convoy fail 这个事情，后来也是那个 All In Podcast 里面有一期讲到了，就是说在 Venture Funding 的时候有一种 Venture Fund 叫 Venture Debt， 那个是其实你不是说跟 VC 去，不是 VC 投钱给你，是 VC 借钱给你，那个是要还的。然后如果是用到了 Venture Debt 的时候，那个 VC 是可以进来把这个公司给收走的。 Venture Debt 跟 Venture Fund 的区别就是 Venture Fund 它是希望有 multiple 的那个 return， 对吧，它希望你公司 grow multiple fold， 这样的话它就能够那个 make a lot of money， 但是它 risk 也很高，它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但是 Venture Debt 它不需要 multiple fold， 它只需要比银行赚的钱多，它大概说 10% 和 15% 的一个 return 就可以了。但是它的那个 catch 就是说它可以进来把这个公司给收走。但是我们公司运营到后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还有3到4个月的那个 runway，但是因为已经用到了，最后我们融了有一轮融资大概是160个 million， 里面有100个 million 是一个 venture debt， 好像是这个数，所以最后那个给我们 venture debt 那个公司直接进来就说，oh, we shut down the business。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几年大环境不太好，所以 Convoy 当时才会去融这个 venture debt？
2021年是最好的一年，2022年2023年的时候基本上融不到钱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是 profitability 是负的嘛，所以是每个月还要 burn 一定的 cash， 然后就看你怎么能把你的 runway 给延长了。所以后来确实是需要融钱的时候又融不到的时候，然后就才去融了这个 venture debt。 我不知道是当时 president 跟那个 founder 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细节，因为我听那个 All In Podcast 里面他们那些人讲，他说当时很多 founder 确实不知道有这么个可能性在里面，就是说你如果用到了这个 venture debt， 公司是就是那个银行是可以进来把你的公司收走这么个事儿，所以很多人就融了，然后呢觉得无所谓，然后后来发现这么有这么一摊事情的时候就已经 out of your control 了。
就现在回看过来觉得如果 CEO 和就是 founder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可能性，觉得还挺不可思议的，但是回过头去如果是前几年在环境特别好的时候，可能确实比较难预料说这确实是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对，当时不知道经济怎么走，也就相当于觉得好像只要能撑下去这个半年一年过来就好了嘛。对，
我觉得两三年很多这种诶原来你也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就直接发生了，像之前银行倒了Silicon Valley Bank 这些都特别特别严重，但是回头看这些 founder 你的老板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估计你们都没有经历过 2008， 也没有经历过 2000， 所以我跟很多我的 mentor 跟他们聊，他们因为经历过两个 cycle， 他们就知道说房价不是一直上涨，然后呢经济也不是一直上涨，但是我们那种从2012-2013年开始工作的基本上觉得哎，怎么就什么都是涨的，然后没有想到还会跌，然后现在突然跌了。
是这样，我和比我年纪大的人聊天，我最喜欢问他们这个问题，就是你现我们2000年是怎么样的，2008年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你觉得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 recession 会有什么不同或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当时我的 mentor 跟我说很有意思的故事，是他说当时在湾区，他在雅虎，他当时在湾区是2000年的时候，有很多他的同事，然后当天开着 Porsche 回到自己家的 single family 的 house，直接把所有的东西打包回印度，再也不来了。就说他欠的债已经是什么都还不下了，就车房子就放在那就不要了，就不来了。
嗯，那我也好奇 ，Felix， 像你待过 Amazon 这种特别有 structure 的公司，然后也去了 Convoy 这种比较明星 startup 的环境，这两个地方你有什么不同？你自己是比较喜欢哪一种路数？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我个人的想法是technical 的背景的人毕业的话，我是建议先去大厂可能体验一下。一个是大厂的这个环境跟平台确实很好，你使用的工具，你所做的问题，你周围接触到的人都是层次特别高的，然后给你的这个平台之后，你也可能够有，尤其是如果是你 PhD 毕业，这样的话你基本上你学的东西你用的东西，哎，还能够用得上，因为它需要这么 high level 的这么一个高度的一个 complexity 在那里。但是你做了几年之后，我还是建议 会要去换一个小的地方去体验一下，因为去带大厂的另外一个负面的后果就是说你在那里永远是一个 small piece of a big puzzle， 然后你在那边待久了之后，你会 very good at doing that small piece of work， 然后你就不知道这个问题 end to end 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世界还有这么多东西在那。如果没有另外一个organization 上百个人的 organization 给你搭好了一个 web lab 的一个平台，你怎么去跑实验，然后没有给别人花了几年的时间给你整理好数据，你怎么去 run 一个 model， 然后这些东西是你在大部分地方是需要学会的，尤其是你将来如果想自己用一个小的企业或者自己跟一些人去做创业的话，我觉得在大厂干了几年以后是可以适合去小一点的地方去体验一下，说自己怎么去找一个 customer， 怎么去 convince 他觉得你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然后拿到你自己的团队说从零开始怎么搭一个东西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现在 常常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些大厂的员工他在公司所有的 stack 都非常齐全，他出来他其实显得技能不足，因为外面在用的工具他是不懂的，然后他也不可能把 Google 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用。那会不会反过来会比较顺畅一点，就是你先去 startup 然后再去大厂，你先体验过了嘛，再去一个比较安稳的地方，还是你会觉得小厂待过去大厂就不适合了？
看你想要什么吧。你如果想要的是最后像就像你用的那个关键字安稳一点，对吧？你如果最后想去安稳一下，然后去找一个比较平稳的地方，对大厂会比较好一些。对，但你如果想要说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你想希望自己能做到的 contribution 是能够 noticeable 的，那可能在大厂会比较难一点，除非你 somehow know how to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能够爬到很高的地方，对吧？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聊聊 Felix 接下来要 do something special 选择的是什么。Felix 现在是在 Zendesk， Zendesk 是一个做客服整个 solution 很有名的一个平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算 startup 的，他已经非常非常大了。他是做整套这个 customer experience 的东西，给大家一点 content， 就是例如你去一个网站，然后他你可能需要有些客服的需求， Zendesk 会 provide 这种服务，任何的产品跟服务去好好的 provide 这些 customer service。这跟 Convoy 要解决的问题非常不一样，那 Felix 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做这个选择，你在想什么？
就 Convoy 后来新闻出来了以后，我就正好自己要 explore 下一个 opportunity 嘛。这次正好赶上了就是说 Generative AI 是一个大的一个 trend， 所以就跟当年 Deep Learning 一样，我觉得 我就特别愿意去在这中间do something， be part of it， 我觉得 最主要是 be part of it。 然后我当时给自己的想法是大概 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我可以去 Gen AI first 的 startup， 几个人有个 idea， 然后呢说有一些 tech 背景，然后就弄一个 startup， 然后去找 customer， 找应用场景，找 product market fit。 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已经有一个 established business， 它可能在 machine learning 出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然后有很多年的积累，现在突然发现 Gen AI 来了，就是说对这个他们的 business 会有很大的冲击，所以想做这么一个转换。我两边都有不同的 opportunity， 最后我可能选择的就是 Zendesk， 就是后者嘛。前者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说拿着锤头去找钉子的这么个过程，就是我有 Gen AI， 然后怎么去找应用场景，那种情况下，而且 Gen AI 现在不确定性特别高，基本上 GPT4 出来很多一大片 startup 就倒掉了， GPT5 出来估计又倒掉一大片 startup， 然后 GPT4 出来可能又倒掉一大片 startup， 所以危险性就 risk 特别高。然后我更愿意就是说后者，就是 Zendesk， 它是07年公司成立，他当时是三个 founder 在 Copenhagen 在 Denmark 那边成立的公司，然后后来 move 到了 Bay Area 三藩这边作为他们的全球总部，然后经历了这么多年也积累了一定的很大量的 customer 跟一个 business 的一个数据量在哪。2022年底应该是当时公司已经在增长的时候有一些疲态了，这个就跟整个大环境增长是一样的，就是说大家都在降本，大家都在增效，降本的环境你就砍掉不需要的成本嘛，然后减少 AWS 的 consume 那个 usage， 减少 customer service 的 usage， 那这样的话我们作为customer service provider 的时候，这个 growth 就受到了影响，就当时公司就被 private equity 给收购了，从一个 public 公司变成一个 private， 当时卖价好像是大概 10.08 个 billion 和大概是10个 billion 左右的这么一个体量。然后我选择这个的话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说 I personally 就是我自己对于Gen AI 这个东西是很知道的，就是说我不是说我知道细节，但是我 aware 这个是 very important， 然后我知道方方面面都要被改变，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以在整个 Zendesk 这个生态环境里面去找它的方方面面哪些是可以被改变的，有customer 有 data 可以让我们来尝试，但是也需要有很多tech debts， 一些 baggage 需要 carry， 这个就是需要一个还有一个企业文化的问题。传统公司的话相对来说小的 startup 就 move 的特别慢，然后呢你怎么把这个思路给它转变了，怎么跟 leadership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trust 让你做一些改革的话，这个是接下来需要面临的挑战吧。
我想问一下 Felix， 当时你在 Convoy 结束之后找下一个 opportunity 的时候，你看中的有哪几方面呢？你刚才说的 Gen AI 它就是一个方向，就除了方向以外还有什么因素在你的这个决定当中 play a big role？
这个很有意思。我当时 Convoy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大概前面两个礼拜可能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帮我 organization 里面那些人找到下一个那个 job， 因为很多在有 visa 的那个 issue， 当时就没有考虑 太多自己的。后来自己开始找工作了以后，我就想说每个礼拜可能自己写一篇自己的总结自己的想法，当时他正好想到了这个问题，说我到底下一个需要什么样的 criteria， 下一个一个 opportunity。 当时我后来想了可能就是还是两点还是三点吧。第一点很清楚，就是说我希望是在跟 successful 的那些人跟他们有很紧密的联系，这是第一点，就是我把人放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公司跟做 做什么事情，这是其次的。第二点是我希望在 generative AI 的这个领域里面啊，就刚刚我们说的。第三点，我希望能够是有一个 hands on 的 experience， 就是我以前当了很长时间的那个 manager 之后 leadership 之后，我觉得离那个 action 是有点远，所以我对就挺怀念能够 come back to 做一些 modeling 啊，一些 coding 什么的事情，能够 hands on 参与到这个团队的一些运营的这些事情上啊。所以这三个是当时我最看重的一个，而且是有这个先后顺序的一个排序的。
嗯，对，插一句，我当时其实最早在 LinkedIn 上知道 Felix 也是因为看到你那一系列的 blog post， 我觉得是写的非常的好，就分享你当时的一些思考和你在找寻下一个机会的时候的一些怎么讲，你
心路历程，
分享一些你对心路历程和你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我是觉得特别有趣。我们也应该要会分享给我们的听众你当时的一些 blog post。
谢谢。
所以说到你现在在 Zendesk 做的事情，你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你的职位、你的 title 和你的 team 具体是做什么事情的呢？
我现在 Zendesk 是 Head of Applied Scientist， 然后我们 Zendesk 内部可能大概有2-3个的 AI 上面的 leader， 然后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具体要做的事情呢，目前来说还是处在说怎么帮 Zendesk 这个公司去 explore Gen AI 该在哪里落地会比较合适。我们有过之前有过一些尝试，就可能说一些小的 feature， 说你怎么改一个 message 的 tone， 然后你怎么去 summarize 这个 text， 所以比较 commonly know 这种 cute small feature。 但是我们一直想说，比如说在 fully automate 的一个 bot， 大家都说能做，但是风险又很高。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你们关注过没有， Air Canada 就出了个事情，就是说他们当时有一个 bot 跟一个 customer 聊天，说可以 refund 的一个 ticket， 那 customer 就说那他就买了一个 ticket， 后来想去 refund， 然后公司就 deny 说，哎，这个是 bot 说的，不是我说的，不能 refund， policy 不允许。然后那个 consumer 就直接把 Air Canada 就告上法庭，最后法庭就判了说，这是你们的 bot， 没有人能够区分到底这个 bot 是不是人还是不是人，所以 Air Canada 是最后需要赔偿。所以这些来说，你对于 business 它其实是有一些 concern， 就是我这个 bot hallucinate 怎么办，然后呢给了一些 false information 怎么办，所以它也没办法，就是说会很谨慎，这是一点。然后但是这个 technology 在哪，然后呢它的趋势肯定是对的，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道路，说应用的这个 technology， 并且能够又有 human in the loop， 然后给一些 guardrail， 一些 control， 这个是我们这几个 AI 的 leader 在一直探索的。我们现在 AI 的 leader 的话，大概就是 geographically 是怎么分的，就是说有一个 AI 的 leader， 有2个 AI 的 leader 在欧洲那边，然后美国这边也是我跟另外一个 leader， 然后我们大概就是说怎么去讨论在各个地方各个产品线，然后怎么去找到一些比较实实在在的 AI 能够落地的地方。
嗯，如果说用 quantifiable 的 KPI 的话， Felix 你和你的 team 的 KPI 是什么呢？
我们的 KPI 应该不会跟公司的 KPI 有特别大的区别，最 high level 的可能就是还是说 customer satisfaction， 对吧，就是用了我们软件的 business， 他们跟他们的那个 customer 去沟通的时候能够让 customer 就很满意，这样的话就一方面是说你这个 automatic 的 bot 能够把问题解决掉，或者是有一个 human agent， 然后怎么能够让 human agent most effectively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这个是最关键的。然后如果 specifically 讲到 AI 这一块的话，那我们更多的就是说一个 AI adoption rate， 我们给了这个 feature 到底它多少时候用了，我们 recommend 一个 reply 到底它多少时候用了，我们 recommend 一个 summary 它觉得好不好，对吧，这个是一个 adoption 的 rate。 以后这个 industry 会有一个变化，就现在已经在发生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前像 CRM 这样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这么一个行业的话，卖软件其实是卖给按人头算，就像比如说我们跟 Salesforce 跟 Tableau 或者是让他们卖软件，就是说一个 agent 一个 license 多少钱一个月，这么去算价格 per seat。 但是现在我们如果是做 automation 的话，那这个 seat 会越来越少，对吧，那你怎么去 charge 这个钱。那我们现在在转变一个思路，就是说怎么我们 AI 帮人家 automatically 解决问题的这个时候，到怎么去算它的钱，会从一个 per seat 变成 presumption， 就是你 use 了多少，然后呢 AI 帮你解决了多少问题，然后那个按那个来算钱，那个也会将来也会是我们的一个 metric， 就 success metric， 就是多少人愿意 pay for the AI consumption， 然后多少人觉得这是一个确实实实在帮他们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事。对，
我觉得这对做客服行业其实还蛮 controversial 的，因为你收越少细的话，然后你纯粹按 AI usage 来算钱的话，应该是 AI usage 会付的钱比较少，还是那按 seat 算它的 generate revenue 会比较多？
它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 business， 就比如说Amy and Stella of ILLC， 对吧，你们有一个 business， 然后你以前你有10个custom service agent， 那我卖给你的那个就是 per seat 100块钱一个人一个月，现在你有 agent 有那个 AI 在那，你只需要2个人，那我再卖这个话怎么花这个钱，那只能说那我 AI 卖的这部分也需要 charge。
所以这个 economic 要 figure out， 因为你如果是十个 C 的话，你是作为 Zendesk 是有 recurring revenue， 就是每个月十个人就来了，你只会增加 usually 你的生意蒸蒸日上的话，你只会增加 seat， 但现在如果 AI 的话就变成它完全 change the game 了。
但是 你如果通过 AI 能够帮你快速的解决很好的问题，这样的话 customer 愿意跟你沟通，这个 ticket volume 跟这个 transaction volume 会变多、你的 business 变多的话，那 AI 帮你解决的 ticket 也会变多，那这个 ticket 的 volume 不就上了，不就 usage 就比较高了吗？
就极端情况下，就是如果你的 AI tool 或者是 AI assistance 可以完全代替人力的话，那就不需要任何，
那就全部变成 consumption based， 你用了我们 AI 帮你解决了多少 ticket， 你满意了，这个就是按这个收钱。
对 Felix， 我了解到你的 team 也是新成立的 team， 你要在这里打一个招聘广告吗？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对，我现在正在特别愿意去认识更多的在 AI， 也就是 general AI 这块、practice 的人。我希望在 Seattle 跟湾区这块，尤其是在美国这块建一个小的团队，希望能招到就是说对这方面特别 passionate， 然后呢也愿意 make impact 的这么个人。这是第一点。然后即使说 for whatever reason 不能够来 Zendesk 工作，或者不能跟我一块工作，我也愿意跟这些 AI 的一些 practitioner 然后一起聊一聊。然后因为在这个行业，在这个领域里面，现在是属于百花齐放的过程啊、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发展，能够一起交流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大家一起共同目睹了一下新的一个创新吧。
那大家要怎么找你比较方便？
可以直接就在 LinkedIn 去搜 Felix Chen， 应该会就是挺上面就会看到我是 Zendesk 这么一个 profile， 到时候就可以直接找我了。
好，我们也会把你的 LinkedIn 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谢谢。
那现在做 LM 产品其实最大最大的 debate 就是要 fine tuning 还是不要 fine tuning 这件事情。那我知道 Felix 对这个有很多思考，我们不用直接说 Zendesk 的 strategy 是什么，不过 Felix 写了一篇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文章，叫 Explaining LLMs to my neighbors。 那他把 LLM 的这几种不同的 strategy 把它分析得非常清楚。 Felix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问题，你觉得过了半年以后你的回答会改变吗？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你们俩，当时我写那篇文章其实很大时候是、跟你们俩聊完了，然后还跟另外几个人聊了之后，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想到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把它表述出来吧。后来我写完了之后发现这个对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就一下变得很清晰了。我的看法就是说，现在 general purpose 的模型的 training 就像一个教育小孩子一样，对吧？然后现在大家都 claim 说GPT-4 或者是那个 Claude 3它能够达到基本上接近一个 college graduate 这么一个水平。那你如果是对于一个 college graduate， 你想象一下你培养这么一个人到 college graduate， 然后呢希望他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一个 expert 帮你解决问题，就比如说 customer service， 他能不能立刻就做好，就招了一个 regular university 的一个 college graduate， 然后你说你帮我解决这个 customer service。 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说，如果这个应用，这个 business 的应用场景比较简单，就是说我是一个 supermarket， 你就是帮我做 supermarket 的一个收银员，那其实不需要特别 special training， 你就知道货在哪，怎么收钱，然后呢怎么找钱就可以了。所以大部分的应用场景如果是简单到这个程度的话，那 general purpose 的模型就可以达到了，你 GPT-4 就能够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pharmaceutical， 你是一个 banking， 你是一个比较 special 的 industry，那它有各种 compliance， 有 privacy， 有 regulation， 你需要去花时间去学习这个，而不是一个 regular college graduate 就能够掌握这个问题。所以那种情况就看你需要怎么去 train 它，或给它 additional 的 context。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你如果能给它一个 handbook， 它拿着一个 dictionary 一直在找，那就相当于一个 rag 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它自己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你只是给了它一个 notebook 去 look for something， 然后它就不停的在那找，但是你想象到它能找到很多的要求，但是可能就它这个 latency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onstraint， 说你能不能及时的找到，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那你可以去做 fine tuning 的话，就是你可以想办法让他去上一个 master degree， 你这个 college graduate 你给了一个上一个 medical 或者是什么 legal 或者是什么 finance engineering 的一个 master degree， 那这样的话你给了他 additional 的数据，你给了他 additional 的 contact 让他去学，也花不少时间花不少力气投资，然后最后学出来你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对这方面是很懂。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特别极端，就是说我不需要从 foundational general purpose model 开始，我就找一个框架从零开始，那种相当于你从一个婴儿的角度说，你小孩还没出生我就想这个人我要做一个 pharmaceutical 的一个 customer representative， 然后你怎么去 train 的，从零开始去 train。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很多 general 的 knowledge、其实是相通的，你花了大量的力气不要重复别人做，那个应该是划不来的。
你觉得像客服这个领域，其实 LLM 出来以后第一直觉就是客服领域最好做，就肯定是用 LLM 就能 automate。 那事实是过了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我不认为有哪个公司可以很 confidently 说啊，我已经用 LLM LLM 解决这个问题了，然后我的客户都能够 confidently 把他的 customer service 交给我的 LLM， 没有人敢打这个包票。那就像 Felix 刚才说的，你投入的，我觉得这个 analogy 特别好，就是你想要一个特别特别 specialized 不会犯错很有素养的 LLM， 那你势必要投入相对的金钱，你得 hire 一个 master graduate。然后你如果想要省钱的话，那你肯定是你就派一个 college graduate， 然后丢给他一个 playbook， 叫他全部背下来就好了。所以这两个的折中，也就是现在大部分的 LM 产品需要做抉择的，就是你愿不愿意去花这个钱，投入这个时间跟金钱，去把它 train 成一个很 specialized 的 agent， 可以做你各式各样的 task。那 Felix 觉得 customer service。这一个领域的客户，因为你对客户的接触还是比较多嘛，他们一般什么样的企业他会愿意啊、hire 一个 college graduate， 一个简单的 LM， 然后加个 rag 让他直接上就可以了。但是有什么样的 customer 他一定要找一个比较 specialized 的 agent， 绝对不能犯错。
这个应该会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你很多那种 risk 特别高的，对于犯错误的 tolerance 比较低的，像金融行业，像医疗行业，像律师行业啊，这些就不能给那些特别 vague 的 answer， 这些地方就犯错了和那个代价会很高的，这些就相当于说比较谨慎，大家希望有 if 那些 condition 啊，一些比较 black and white 的 rule 在那。然后对于 e-commerce， 然后呢我 refund 多了一点， refund 少一点，那个 shipment order 早了一天到晚一天到，然后这个损失不是很大，所以这种来说对于 LLM 的那些接受的程度会相对来说高一些。刚刚聊到把 general purpose LLM 想象成为一个 college graduate， 其实这个也会在不断的变化。在开始的时候，就是 GPT 4出来之前，可能大部分的 GPT 3.5 或者是它之前的很多模型可能更像一个 high school graduate， 然后呢你这个 general purpose 可能达不到这个要求。但现在各个大厂像什么 Claude 3出来，接下来 GPT 5也要出来了，然后基本上会把这个水平线拉得特别特别高，你高到一定程度，相当于所有的大模型都变成一个 Harvard graduate 或者是一个 Ivy League 的 graduate， 那它基本上能够 handle， 它现在已经像 standardized test， 它已经能够说 legal test， GRE test， 就它那个 math test 能够达到很高的要求，那也许不需要再去 train 一个 master degree additional on this one。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最近做的一个 project，就是大家现在很多人想做的 Natural Language to SQL Query。 我最早开始做的时候呢，是用一个叫 SQL Coder 的这么一个 model， 好像是一个 Defog 这个 organization 他们做的一个 fine-tuned model， 专门用来写 SQL Query 的。我用了一段时间，其实效果还不错，后来 GPT-4 出来之后我就 switch to GPT-4。
所以就 Amy 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说各个公司也在对这个做一个大的决策，这个确实是对的，就我们自己内部也有思考，我也发现很多别的公司也在思考。看到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个Bloomberg 啊，当年出了特别有名的 Bloomberg GPT， 他们现在基本上没有声音了嘛，对吧？我个人猜测是因为不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他们那个进入的节点太早了。但是你因为进入的节点早了，然后呢，你投入了大量的钱跟算力，最后拿到的一个模型，他们当时比较是比较 GPT 3，而且还比不过 GPT 3，还不如 3.5， 那不就重新造了个轮子，发现这个完全不行嘛，所以你就全部浪费了。
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搭顺风车的。我觉得很多现在这些 model infrastructure 都在不停的变化，那我们可能一直都在看 OpenAI， 哇，它难道可以一直当最最厉害的 model 吗？那事实是到现在还是算是前一两名。然后同时 hardware 的那个进步也越来越多，就是你 train 一个 model， 你公司需要去投入的成本以及需要 figure out 的事情只会越来越便宜，然后你 figure out 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少。所以入场点我觉得是公司需要 figure out 的地方，就是我什么时候进去我可以最省钱，然后拿做最多别人已经做好的东西然后投入。对，
这和买股票一样，就是 time the market 是永远是就 impossible。
对，你以为你 time 好了，结果前两天黄仁勋出来再拿两个，对不对？对，现在更快更强，那你就会想说哇，就是上个月我有这两个 GPU 不是快多少。
对，我也关注了那个 GTC， 就 NVIDIA GTC 的这个 conference， 然后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有一波回调。就是你想哈，早两年的时候 GPU 的这个需求极度的增加，以至于 NVIDIA 的订单极度的增加，以至于台湾的那个台积电的那个订单极度的增加，但是这个周期很长，所以那个时候大厂买了大量的 GPU 囤在那里，现在这些 GPU 被贬值了，被降价了，然后现在台积电还在加大马力不断的生产，因为需求量还是那么大，这个生产 产订单一下全部回来了之后，也许这一波热潮下来之后发现，哎，以前的订单不需要了，这个时候会有一波需要那个 cycle 就回调的一个过程。
LLM 啊，硬体啊，设备啊， GPU 这些东西都是很 formal 的，就是你要不要先做，你做了以后是不是就当浪花就过了，真的很难说。所以我刚才才问说 Felix 你觉得你半年后的回答还是一样的吗？其实我也自己也没有自信回答这种问题。
我自己的判断哈，就接下来大模型这个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底层模型 general purpose 的模型会越来越接近 performance， 不管是开源的还是闭源的。限制条件在哪？限制条件在数据不够了。现在基本上能够把public 的数据都拿过来 train 模型了，然后现在再开始做 synthetic 的数据，让大模型生成数据再去 train 大模型，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因为数据量就在那。所以我们看到像那个 Google 跟 Reddit 是不是他们签过合同就那个买他们的数据，然后那 Stack Overflow 然后也是一样，他们有自己的 special 的数据，像 Elon Musk 一直说他们的 X 就 Twitter 上面的数据是不给别人去 train， 就最后就是说把所有的数据 train 完了之后，只剩下单独那么几块数据是没有被人拿到的，就是限制在这儿。那最后大模型开源的闭源的开，尤其是开源的陆续赶上了之后，也就赶上能够算力到了那，数据到了那，基本上 performance 也就在那了。像 Cloud 3最大的那个 Opus 他们是两个 trillion 那个 parameter， 跟 GPT4 是 1.8 个 trillion， 就比别的大概三十个五十个 billion 的 model 已经大很多，所以其实就是说你要把你的 model size 足够大，那个 scaling law 足够大了以后，你把所有数据拿过来，然后基本上就能够的 performance 基本上 就相差不差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聊到的这些所谓的 data 其实是 text， 就是 internet 上的 text， 很大一部分数据没有拿到，就是说 audio 跟 video， 那个像YouTube 像很多这样的网站的话，其实有海量的数据是还没有拿到的，那个是可能是未来下一个爆发的点。
嗯，所以我觉得像 Felix Allen 就最聪明，他 go where the data are。好，那我们这个聊不完哦。LLM 我们陆续会再请更多的业内人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就嗨起来根本就聊不完。
我们接下来换一个话题，我们想聊一下 managerial track 啊。Felix 其实也是过去这些年有很相当一部分的时间是做 managers， 做 managerial roles。从你的经验和你的角度，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是一个好的 team， 然后什么样的 manager 是一个好的 manager 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不管是一个 team 还是一个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相当于就是说一个 team 的一个好多 team 在一起的嘛，最重要就是说有一个特别 exciting 的一个 vision 在那。这个东西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 cliche，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自己做产品经理的时候也是，这个 tech 团队他愿意跟着你一块做事情，尤其是你不是他们的 manager 的情况下，怎么他们 motivate 他们，那你只能把这个故事讲得特别好。也就是讲故事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vision 的过程。国内现在很多那种明星的企业，他就是上台能把那故事给讲好，对吧？让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美好的，或者是说很 exciting 的这么个事在那。然后在有这么一个 vision 的情况下，你这个团队就会不自觉的聚拢一些愿意在这个 vision 的带领下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说我情愿工资少一点，我情愿休息的时间少一点，我愿意把这个事情东西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想 high performing 团队是一个共同的点吧。在那个基础之下， team 跟 organization 有一些什么管理经验相当的东西，就是说你怎么有一个 mechanism， 怎么能够让大家 accountable， 怎么 communication 更 efficient， 我觉得那个都是细微末节的了，当然肯定是要需要注意的。但是运营起来的话，你基本上任何一个大公司的那种所谓的管理思想啊、管理理论，那些什么 leadership principle 拿过来搬一搬，其实就差不多可以帮一个团队就很 efficient 了。
嗯，你觉得一个 manager 可以同时是一个好的 manager to the top level， 然后同时对下面的人也是一个好的 manager， 这样的 manager 一般长什么样子？
我看到不少能够把两个都做好的，但是更多的是其实只能做某一方面，就有的是跟 stay with the team 特别近，有的是 only manage up， 两个都能做好的他就是确实是能够 特别 flexible， 能够一方面说 attention to detail， 能够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with the team， 然后 motivate everyone， 然后又能把它 summarize 成为一个比较 digestible 的一个 format 给 leadership。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这个人能够有比较 diverse 的一个 background 的吧。所以我自己当时有过这样的思考，就是说我想自己是 science，我想去当一个 product， 怎么去学当一个 product， 怎么去学当一个 leadership， 然后你做了好几种之后，你就知道能够不停的转换这样一个身份。我的想法或者我的建议是说有机会去多感受或者体验一下不同的 job family 或者不同的 role， 这样能够让你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话语，然后呢描述不同的问题这样的话对上对下都会能有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我觉得 Felix 应该是一个蛮好的 manager， 刚才他不经意透露他 被 lay off 以后，第一件事是帮队员找工作，不是帮自己找工作。
对，
嗯，
谢谢谢谢。我倒是有一个关于你说这个 manager 未来的一个发展哈，我前两天跟我的团队还聊到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多特别小的公司会变得特别简单，然后呢那个 level 会变得特别少，然后团队会变得特别精而细，因为每个人的 productivity 全被那个 generative AI 给提高了，所以每个人都变成一个，就是从一个比喻的话，可能是说从大规模的一个部队变成了全是特种部队，然后你不需要很大的人，但是就是三五个三五个三五个，但是而且这个特种部队它也不需要有好多个 manager manage 这个 each other， 就是说可能就两个 manager 直接到 CEO， 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未来的趋势吧。
我和 Amy 经常有在做 mentor， 然后很多时候 mentee 会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从 IC 转到 managerial track 上去。 Felix，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去做 manager 呢？
什么样的人适合去做一个 manager？ 我觉得喜欢跟人打交道并且喜欢有不少奉献精神的人吧，可能更适合当 manager。 你能感受得到，就是说你带着一个团队，然后呢一起做事情，最难的时候你一直在那里跟大家一起做，当这个团队成功的时候，你是愿意 take a step back 让这个 credit 给你的团队，然后你会觉得很开心这个事情，尤其你看到大家成长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一个 struggle 的 employee， 你帮他把这个 situation 找到一个合适他的一个位置，然后看到他做一个改变，然后一个特别有 potential 的但是需要打磨的一个人，你帮他把这个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 opportunity 让他打磨，让他看到他的成长，这个你能够从内心深处得到很多那种满足感啊，我觉得这种人特别适合当 manager。
嗯，我听着还挺有共鸣的，就你刚刚说的这些也是我非常 enjoy 的部分，但是我比较不太能 enjoy 的部分就是每天都是 back to back to back meetings。 Felix， 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会变，对，我之前在 Amazon 或者是在 Convoy 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 meeting 太多了，主要就是说一个是团队很大，二一个是有一些 meeting 其实都就变得后来效率就比较低了，没有必要参加，然后很多时候 meeting 就是个 communication 的 cost 嘛，然后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方面应该会变得简单，主要是说很多那种小的特种部队的团队是需要能够独立的去做出决策，独立的去运营，独立的去中间很微弱的有一些联系，但是你能够知道大家都很实力很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vision 的话，就值得能够autonomous 能够 execute 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就很多的花很多时间做 meeting 了。但是所以为什么我另外讲到说我当时想换一个工作，我也希望能够有 hands on 的机会，就是我不希望纯一整天全是 meeting， 然后就是看 dog 写 dog， 然后完全没有机会去 get into the details。
我们最后的一个 set of questions 就比较的random。 嗯，我想问 Felix， 你作为一个亚裔男性，你在美国的职场有碰到过什么阻力吗？
没有，就是explicit 的阻力，但是我会发现我早期的时候是有一些困惑，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我是不喜欢，但是发现这是一个在这边一个 community 里面会大家会是一个 topic， 就发现我不喜欢的话是很难融入进去，比如说 football。 然后我
这也是
我知道 football 是，
这是我和 Amy 也是共同的困惑，但是 Amy 现在可能开始看 football 了，我还是没有。
我前两天有一个我们因为之前 podcast 也聊到这个 football 非常难带入感的问题，然后我一个白人同事，一个男的，他跟我说我也不喜欢聊 football， 我特别共情你们说我每次人家聊 football 就崩溃。
对，然后比如说 football 这个事情，然后说哪个球星最近怎么样，然后我发现我其实真的是不大 follow 这个，但是后来我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点，就是说不是我一定要聊 football， 我只是说要找到有一些自己能有兴趣的地方，比如说我打高尔夫球，所以我对于 golf 这个 industry 的球员动态，然后呢比赛什么最新的状况我都知道很了解，就不由自主的会知道一些，然后另一方面我会尽可能比如说我去出去吃饭或者是有任何事情，我尽可能挑非中餐，然后呢换一换口味，然后会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现在两个小朋友都在一个法语学校，所以他们会学很多法语的东西，然后那个法语的文化，我的法国的文化回来，然后他们还教我们说法语那些点餐的词，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所以接触的多了之后其实是一个过程，发现我也能喜欢，就是不是一定要强迫自己喜欢所有的东西，但是接触的多了文化的 diversity 在那，就是还是能够接触到，也觉得别的一些元素是挺有意思的，这样的话在那个基础上的话就基本上很难会有什么阻力啊什么。对，
那你觉得因为从你的视角看可能会比较清楚，你觉得在你这个 level 现在男女比例是大概怎么样子，然后你觉得女生跟男生他 他在这个 level 上他的优势是有什么不同？
男的是占大部分，这个是 obvious 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 intentional 还是就是一个 result。 我觉得大部分可能就是一个 result 而已。确实女的学 engineering 的或者是学 computer science 的可能相对来说就比例就比较少一些。回头我跟你们俩可以聊个另外一个事情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其实自己有做一个小的项目，然后这个项目相对来说不是公开的，但是是在我自己的这个所谓的 big family 里面。然后我去年回了趟中国，然后当时跟很多我在国内的那些所谓的下一代的人，就比如说我的 niece， 我的那些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尤其是侄女那一代，然后跟他们聊完了之后，发现在中国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很迷茫，然后说未来怎么发展，然后呢就业很难，就觉得哪里都没有出路，所以要么就躺平，要么就回老家去当老师啊公务员。我当时对这个其实还感触蛮深的，因为我在美国这边看到了很多特别有想法很成功的女性，就我觉得你们两位都算自己会有想法想做点事情，然后自己有独立的思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他们那一代人就没有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这个相对的平台。所以绕远了哈，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在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我跟我的那些长辈还有我的同辈，我 broadcast 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我希望在接下来几年我会带几个学徒在我的家族里面带学徒，然后呢这个学徒是而且是偏女性为主，是我的侄女外甥女，然后就是这一代的那种人，现在是快上大学了或者大学刚毕业的人，然后我找各种机会如果我比如说我接下来4月份要回深圳，然后我要跟一些企业家去聊天，我就把他们过来当我的助理，然后他就陪同我，然后带他去跟各种人去聊天，然后去见世面，然后我去出差的话尽可能把他们带上，然后跟他们聊一聊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写文章尽可能让他们看看，然后我给他们指导一些看的书，就不管他们做什么职业，我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接触我更深入接触我的机会，了解我的机会，然后带他们去认识我认识的人，跟我交流的人，相当于想让他们做我的 apprentice 吧。
嗯，哇，这个好棒。刚才你说的时候我稍微有点心虚啊，因为我现在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包括自己的生活也还是有很多迷茫的。我也想问一下 Felix， 你有感受过职业危机吗？
有。
你现在你是怎么克服这件事情的呢？
你把你的想法写下来，我觉得你们聊天这个思路也很好，然后我自己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方式，就是一个输出的点，就是写东西，把我自己想法写下来，写出来有的时候发现你逻辑不通，发现哎这个确实逻辑不通，然后你回过去看一下说哪里不通，然后就去琢磨一下，然后发现哦原来是这么个事儿。然后你写通了之后，我每一篇发出来的文章其实最后都有一个逻辑在那儿，会有个故事在那儿，那个其实是我自己捋顺了这个东西写出来的，我觉得那个想法很好，然后有的问题稍微琢磨琢磨把它写出来，发现哎这个就清晰了，
就像是一个第三人视角再去 review 了一遍自己的想法。
对，
但这个前提条件是你要有想法，
有的时候会工作或者生活逼迫你必须得有想法，要不然你就这个是也是一点啊。我当时回中国然后跟很多家里的晚辈去聊的时候，确实发现他们就不愿意有想法这个是一个起始点，就是他们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勇气，觉得你看我的就他们的父母可能就这样，他们的同学可能就这样，大家都这样，为什么我还要去干嘛，对吧？他们其实没有想到说其实外面的世界或者是说跳出这个视角在一个更高的高度看到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各种可能，所以给他们一个勇气去思考有想法，然后再引导他们怎么把这个想法给总结起来然后串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挺有意思的吧。
在你家族里的晚辈就非常幸运有你可以去给他们分享一些资源和一些机会，你刚才说的就是下一代的这些迷茫困惑非常的常见，可能也不仅局限于女性，那作为不能直接接触到的人来说，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或者你有想对他们说的话吗？
多去接触人跟事，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儿。就像那个 Stella 你今天说，你说你今年想多认识一些人，你跟 Amy 认识，你跟我认识，这就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我前两天跟我一个 M 总的一个 mentee 聊到说，他说他最近想不想换工作，然后呢觉得现在 M 总待了很久了，然后想是不是要换，然后我当时就说你可以考虑说去跟那些一线的企业或者是商业去聊一聊，就比如说你学做物流 suppose 很懂，你有跟自己的周围的或者认识的电商的那种老板去聊过吗？人家怎么弄一个工厂卖衣服的，卖什么东西的，然后怎么去雇一个去直播的主播，你了解过这个生态吗？对吧，你跟人家聊其实还挺有意思，就是那些人他其实有自己的智慧在运营一个东西，也在苦苦的坚持着，然后他们可能学业很低或者 这种知识量比较低，但是你 suppose 是学了一个 PhD 的，然后 suppose 是在一个很高的层次做一个 supply chain 的这么个东西，能够把这东西运用回去吗？中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 disconnect。 你去 play 这个 role 其实很有意思。当时我回去家里有亲戚是开什么服装厂的，然后呢他们自己去雇那个直播带货的主播，然后雇 model， 然后怎么 拍那个照片。他们当时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就是他当时雇了一个人每天盯着他们的电脑那个曲线，就是说多少直播的人进来，然后他们就决定就要推出多少钱的广告，然后呢每个衣服什么关键字什么。我说哎，这不就是最土的 data scientist 吗？他其实有他们自己的所要的需求，一个 data scientist 他当然不叫这个名字对吧。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哎，我说我学了这个这么多年，我要干这个能跟比他干得更好吗？不一定。然后我就当时就鼓励，后来我想就说鼓励很多人说你有机会去接触一下在一线运营的很多人，不管是做电商的，做那个 transportation logistic tech， 不管是做别的行业的，都是你跟卖餐馆的披萨店，你家里附近的一个干洗衣服的店，然后一个小的超市，跟人家聊一聊，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嗯，觉得如果有机会再早一点能够尝试一些 service job， 真的是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感悟。如果做工程师的话，长期发展常常会越来越没有人味，你知道吗？因为你每天面对机器，每天面对这些非常 frame 的非常好的问题，它其实你会少了很多人情味，所以要特地去花时间去接触这些东西，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我觉得 Felix 讲的特别好。那除了去多跟人接触，我知道 Felix 很喜欢自己写的东西，那比较 inspire 你的阅读有什么？不一定是书啊，有可能是一些 blog 之类的，有没有什么想要推荐给大家？
对，现在我发现我听书听的特别多，就是那个 audiobook 我听它很多，尤其我喜欢听那种个人的传记。最近在听那个穷查理宝典。
哦，他刚去世了。
对，他刚去世了。对，我就正好改到我上一本书那个 The Innovator， 就是那个 Walter Isaacson 写的那本书，那本听完了之后，我就最近在听这个，就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podcast， 我听 podcast 听的很多，有的时候我在遛狗啊，或者说 commute 的时候在飞机上或者是怎么样，我就听 podcast。那个 All In podcast 是很有名的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叫Acquired， 不知道你们知道听过？对，那个也很有名，就讲每个公司的独特的故事的。听那些 podcast 有个好处就是说，基本上书跟 podcast 都是特别 long form， 基本上一个小时起或者是更长。现在大家其实没有很多精力说愿意投很长的时间去 focus 在一个事儿，这对自己也是一个 training， 就是说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听一个不是短视频，什么十秒钟或多少秒钟的这么个事儿，会让你的学习能力会提高很多，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我也会听 all in。Stefan 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没有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好丰富。
对啊，人家聊得好丰富，你要创新高了。
跟你们聊天很舒服。我昨天晚上我跟我太太还在说，我说我会不会紧张，就第一次被跟人家聊天。我说哎，没事，我想一想说他们俩应该就是就像朋友一样，我不像汪汪这样，或者发一个 side chat 也就很想到哪就聊哪，我觉得没事。
对，我们就是
我觉得你也很会聊天啊，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你需要，是不是我得rehearsal 一下，还得做个准备，写个什么 script， 然后说哎算了，不随便。
我朋友之前来聊天，他是 data labeler，
对，很有意思的
那个，对，
哦，
对，然后你就可以因为我们聊这个算是比较严肃比较积极向上嘛，然后你听那一集就会感觉到一种
非常当
从那个口气透露出来的松弛感，说啊没有关系，就是这样的，
对，就人生就是这样，随便了，出去晒晒太阳逛逛公园就好了。
来，我现在 label data replace 我自己，没有关系的。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跟人聊天可以理解到很多不同的 perspective。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多像你讲什么洗衣店阿姨啊什么，她愿意来跟我们聊的话，我觉得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比较有意义了。
对，我最近还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在合作，他是一个森林，就是那个 timber industry forestry 这个 industry 的一个人，一个 owner 在跟我聊，然后我在跟他一块做一些小的 project 什么，我就觉得你能够了解哇这个 forestry 这么个事情。就比如说他有一个简单的例子，他说他们从一棵树种到最后能够砍是40年，所以他们在 plan 所有的这个东西其实特别 long term， 就是说他们现在砍的树是40年前种的，对吧？然后觉得还他们这个事儿。我之前还有一个说我去那个 Phoenix， 然后当时有一个卡车司机叫 Rich， 然后他自己有一个大概6到7辆卡车的一个小的 business， 然后他自己是一个残疾人，然后呢开卡车，但是他自己在那个 USC 拿了一个 master degree， 所以他其实也比较偏 tech， 然后你跟他去聊他自己怎么去 optimize 他的这个小的 fleet， 然后呢怎么去说怎么 cut reduce lead time 啊，乱七八糟，这个其实就是什么的 supply chain 学的东西嘛。然后你跟他聊发现，哦，人家其实就是在实践这套理论，就特别有意思。
对，确实是我之前在 logistics 工作的时候跟我合作特别多的一个 logistics ops manager， 他不是学这个的，但他其实实践的就是我们从书上学的这些东西，以至于我们做的第一个 iteration 的 optimization algorithm 基本上就是去 map 他的想法。
对，其实很多为什么他说智慧在民间，就是你跟那些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国内的民营企业家，然后呢他自己运营出的那套理论其实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你跟他们聊一聊，然后知道他们的痛点什么，从他们学一学，这个从一个学术象牙塔里面走出来跟他们去做一个交互，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过程。
Amy， 接下来我想找这样的人聊天。
对，我得我们对可能要出门一下，我还去 Tinder 上面滑。
可以吗？
有兴趣可以去比如说台湾或者大陆走一走，然后找个机会你们俩就搭一个小摊子，就跟周围的人一聊，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可以。对啊，以后有机会你可以推荐人来上我们的 podcast。
没问题。
那今天很谢谢 Felix 来跟我们聊天，分享他一路走来的经验，那也可以看到一个 data science leader 怎样从 different perspective 渐渐往上爬，但是还是保有一个初心哦，就是解决产品，解决人的问题，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